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那我首先还是在这里，祝愿各位在座的父亲，以及我们家里面还有年长的父亲，都祝他们父亲节快乐啊！刚才灵会的弟兄也祷告说，我们不仅为神赐给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感谢神，我们更感谢神，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做他的儿女，这位天上的父亲，我们要感谢他，而且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他。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柔和谦卑的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教会其实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大家看到，在美国疫情肆虐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啊，各种各样的政客在那里。借着媒体，借着电视，借着新闻的网络，一直在好像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啊。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教会的声音，我们的确感到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好像人们越来越心偏离这个信仰，偏离真道啊。我们感觉我们教会的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小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我想我们个人有时候信仰，我们也会常常经历到各种各样的反复啊。我们心里面很渴慕的一些圣洁，我们心里面很渴慕的一些好的属灵的习惯，我们都不能坚持。我们在面对一些罪和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不能够得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罗马书第八章最后说，我们靠着那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我也在常常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常常活在得胜有余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那如何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圣洁的生命呢？我们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教会来讲啊，我们个人如何可以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教会如何可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神的光明的见证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在过去的几次讲道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罪，我们要常常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上次也提到说，我们要真的是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要为他的荣耀而活。那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带弟兄姐妹来思考，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样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啊。那我们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我们这位救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啊，他上了十字架，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啊，这是我们常常在信仰里面我们要纪念，我们也常常称道的。但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单单只是为了完成救赎的计划，他更是为了表明一个完全的人是怎么样可以靠着神，靠着圣灵活在这个地上啊。耶稣是真正来到这个地上，他活了一遭，他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些属于耶稣，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他，靠着圣灵可以在这个地上活，而且可以活出一个他那样的生命来。好，如果我们去读福音书，我们去读书信，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来跟随我，你们来跟随我，做我的门徒。我们在书信里面也看到使徒也常常告诫那些教会的信徒们说，你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你们要效法他，你们要做他的门徒。我们要知道门徒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过去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我们所讲的学徒啊。但当一个在过去中国传统的社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一个老师傅要带学徒的时候，这个学徒往往是会住到师傅的家里啊，跟师傅同吃同住同工作，他会就近来观察师父是怎么样生活的，怎么样工作的。今天我们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是要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我们要靠近我们这位主，我们要看这个主他是怎么样生活的，他是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的，他是怎么样面对人群。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说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讲到道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说，哦，这是一个很高深莫测的一个哲学的概念，讲到生命之道，讲到人生之道。殊不知这个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大实话。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要活的生活，我们就是要像耶稣基督那个样子去活。 那希伯来书呢，更是这卷书更是道出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真理啊。我当然有好几段经文，我们可能不能够一一来读。那今天请弟兄姐妹自己翻自己的圣经，因为我这个电脑出了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放投影片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好，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无罪的完全的人，但是他带着这样一个肉身在地上啊，从一个婴孩一直长成一个成人，然后长成一个成人，在一旦和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以后，他出来三年半的传道做工。那整个的这个他的在地上的生活，他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好，他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体恤我们所有的试探。他在凡事上也是经历了试探的，他在凡事上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仅仅是在讲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那件事，他乃是讲耶稣基督在地上活着的这些年日，他仍然会经历跟我们同样的软弱和试探。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耶稣是怎么样生活的，耶稣是怎么样面对这个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怎么样来效法他，或者说我们应该效法他些什么。那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整个的圣经里面可以得到不同的角度，我们要学习爱的耶稣基督完全的爱，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耶稣也呼召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有不同的角度来讲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如何效法基督，如何跟随他。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读了两段经文，我想带着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如何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他些什么啊？请那个思会的弟兄把投影片，你自己的分享的投影片翻到前面一页经文的部分分享给大家。好，前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两段经文，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好，另外一段经文是十二章的好第十五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好，那我们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两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有特别是在第九章的第三十七节和三十八节，耶稣在那里呼召门徒好去做神的工。他说庄稼已经熟了，但是收获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派他的工人出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去做神的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呢，耶稣就正式差遣他的门徒出去，说你们要出去传福音你们要去把福音带给周围的人，而且还告诉门徒们该怎么做。那然后到第十一章开始呢，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他记载了什么呢？他记载了各种各样的人群对于门徒所传的福音的回应。好，我们看见有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们看见还有法利赛人，好，还有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去回应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好，那我们到了第十一章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尤其是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那里他耶稣用了一个祷告来表明，好，用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他的福音的真理。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明出。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呢，他们看不懂上帝的恩典，看不懂上帝的真理。耶稣所要的是什么？是像一个婴孩的心。他不是一个讲道，是一个无知的心，无知的婴孩，他是讲道，是一个单纯的心。所以他在进一步在解释这个怎么样才是一个回归婴孩的方式。他说在后面一节经文，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段经文第二十九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好，然后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那怎么样回归这个单纯的心呢？乃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柔和谦卑，我们要回归到心中柔和谦卑的一种状态，我们 才可以去负这个轭，去担这个担子。因为在犹太人，当犹太人讲到这个轭的时候，会常常联想到守律法，因为犹太人把守律法是当作负律法的轭啊。因为我们也可以想象啊，那个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旧约时代的那个，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犹太人就发展出好多条的律法要去遵守。所以我相信，对于在旧约时代，特别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这个轭这个字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苦不堪言的事情，因为他们要守那么多的律法，以致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难为，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圣徒，像大卫这样的人，他们因着经年累月的不断的跟神之间的一种祷告，一种交流，一种经历神，他们发现说不是一个死守律法，好，把律法当作是一个苦哈哈的一个差事，然后我要去负轭，好像很繁重很辛苦。大卫和一些圣徒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件事情，而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讲得更清楚了，你们不是要去死守律法，你们要回归你们内心的柔和谦卑，你们才可以学习耶稣的样式，然后来担他的轭，来担他的担子。所以耶稣在呼召门徒，也是呼召所有来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要回归我们内心的柔和谦卑。那什么是柔和谦卑呢？如果我们仅看这个字的话，柔和谦卑的意思就好像说这个人很柔和，说话非常的轻言细语，或者是说讲谦卑的时候啊，这个人很低调，他都不出声的保持沉默，这不是柔和谦卑的那个最重要的含义。虽然他可能有的时候要表现出某种特征，我们要看耶稣的生活，他不是一个说话好像很轻声细语的，耶稣在很多时候他是大声疾呼的，耶稣在尤其在指责法利赛人的罪的时候，他是非常不留情面的，他甚至发易怒去指责他们。所以柔和谦卑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或者说我们说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为的表现，乃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状态。谦卑也是如此。谦卑不是一个表面上好像哦，好像唯唯诺诺，什么事都退缩，什么事都退让，不是的。它是讲到人的一种内心的状态。好，那我们要进一步看这个柔和谦卑是怎么回事，我们要看下面一段经文。好，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15到21节。这段圣经是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怎么样的一种生命，或者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一种生活的形态，才可以活出这样的内心柔和谦卑的一种样式。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从我们看第17节，这里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好，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段先知，以赛亚先知的这段预言。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呢，他在他的信息里面，他非常清楚的看见了这一位未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以赛亚书第53章，他说他无家型美容，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整个的给别人的形象就是非常的憔悴，非常的劳碌，非常的让别人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耶稣基督在整个在他的人生，他在地上的生活，让人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在马太福音他又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他告诉说我们如何才可以柔和谦卑。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世界。上个礼拜读到一篇文章他讲到现在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肆虐的时候他说这个现在不光是疫情的这个危机这个疫情的危机称之为叫公共卫生的危机。他说应该有四大危机。那除了这个疫情的危机呢， 还有经济的危机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全球经济都受到重创啊，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中国，很多地方的人都失业啊，工作就丢掉，然后中国不得不改换他们的整个经济模式，底层的百姓必须去开始一个所谓的叫地摊经济啊。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叫做环保的危机啊，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显示出我们这整个对环境的这个认识，我们要有一个更新。好，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重新去调整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好，还有政治的危机。好，我们看到美国因着这样的疫情造成了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混乱。我们相信在世界各国包括的那些所谓的抗议，我觉得都跟这个疫情有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四大危机的时候呢，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的？这个世界是用一种你要听我的方式的去解决的。我们的制度比较优越，我们的做法比较好，所以你们要听我们的。我们看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人趁着这样的一种危机，趁着这样一种灾难，好像互相还在你争我夺，好像还要在争夺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争夺在这个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还在互相的在比自己的实力。在这个背后，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公理，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真理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只看到的是不断的攫取，不断的想要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获得更高的位置，或者被别人尊崇。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种世界，他们推崇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念。可是如果我们来看我们的教会，看我们自己的信仰呢？好，我就问大家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戴德生，如果格里汉或者叫 Billy Graham， 如果他们没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成就，因为戴德生最终是建立了内地会啊，内地会对整个中国的那个福音啊，上一个世纪的福音，以及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教会，甚至对整个的东南亚这一段地方，他们福音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Billy Graham，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布道家，他在全世界也是传福音，广泛的去传福音，开布道会。如果戴德生和 Billy Graham 他们都没有这样让人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怎么看待他们的信仰？我们还认为他们是信心伟人吗？我们还看重他们在主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度量呢？我们会看重吗？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包括我们上次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位叫米菲波舍之家的那个新维姊妹，如果她不是有一个纪录片将她的生活记录下来，然后跟我们分享，我们会看重这个姐妹所做的事吗？我们会看重这个姐妹的生命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我们教会的价值观，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世界的影响就纳入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了。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一个字叫 KPI？ 啊，可能有些很多在一些公司里面做过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听说这个词。KPI 的意思就是说，每当公司每一年要规划未来一年甚至几年的这样一个业务规划的时候，他要定出一些叫关键的一些 performance 的 index， 就是关键的这个你的那个指标。一些关键指标去衡量你这个人在这一年或者未来几年里面你的业务或者你的工作是不是成功。啊，我自己曾经在一个公司里面做过12年。啊，我们每年都要去定这个 KPI。我会发现啊，这个 KPI 中间其实最大的一个部分是什么？是财务指标。啊，就是说你这一年你帮公司赚了多少钱，这一年你帮公司发展了多少业务，你帮公司增加了多少订单，增加了多少客户。那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其实今天我们也把这样的概念放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放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也期盼说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是不是我们能够有更大的事工啊？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让所有的人周围的人都能听见，我们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知道我们在这个社区很有影响力。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去服侍？我们个人的信仰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是不是去形容说，看看我们自己有多属灵，有多敬虔？我们自己有是不是常常的祷告，常常的进食？我们是不是把圣经已经熟到我们一随便说哪些经文我都知道在哪里，而且我对教义也很熟悉？我们是不是用这些指标去衡量这个人的在神面前的分量？不知不觉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在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却 展示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啊，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耶稣也有他要完成的使命，对不对？那这里十八节怎么说呢？他说：“看那、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耶稣要承担的是一个更大的责任。好，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三年半的传道的施工，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他要将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他有一个更大更大的责任，但是他怎么去完成？他怎么去完成？他是靠做广告，我去发展我的门徒，我让我的门徒成千上万的遍布整个世界。当然他今天做到，但是他当时是怎么做的？我们要来想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三年半，他的生活给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榜样，我们要怎么样去效法他的生活，因为这就是我们要活出来的样式。啊，我想弟兄姐妹，
我想我跟弟兄姐妹
分享两点。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十九节。哪一位姐妹能够把你的麦克风关掉吗？好，第一点，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十九节，他说耶稣是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整个的事工的过程里面，在整个的传福音，在医病赶鬼，在他所有的事工的生涯中间，他不是与人去争高下，他不是和人去比高低的，他不会去好像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赢取当时主流的犹太人的那些宗教领袖们的首肯的，他不是去增加自己的魅力去吸引更多的人来跟随他的，他不喧嚷，他不是去大肆去宣扬，然后一呼百应，好像有很多人来跟随他。我们发现耶稣很多时候是躲避人群的，当人群要拥挤他，要拥立他做王的时候，当人群要拥挤他，好像要得好处的时候，耶稣都是主动的脱离人群，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的犹太人的当时的敬虔者，他们喜欢站在街上表演他们的信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他们在街上表演他们的信仰，表演他们的施舍，表演他们的祷告，表演他们的进食。可是耶稣不会做这样，耶稣不是要在公众面前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因此来传扬他的福音，这不是他的方式，不是他的生活的样式。但是很不幸，弟兄姐妹们，我包括我自己很不幸，我发现我很多时候我巴不得别人知道我是谁，巴不得我别人知道我好像我很敬虔，我很热心，我很愿意服侍人。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往往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喜欢把我们自己和神之间的非常隐秘的感受，隐秘的经历，我们巴不得让别人知道，你看我跟神之间有多亲密，你看我就跟神之间有这么多秘密的一些来往，我巴不得让别人知道。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我说，哎，那我难道不应该为神做见证吗？上帝做成在我身上的作为，我难道不应该做吗？我们会引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到说，哦，那不是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吗？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做见证吗？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第五，你们读整个那段经文第十四节，五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整段，你会发现说那里讲的不是一个刻意去表现自己的敬虔或者好行为。他讲到你的信仰是一个自然的流露，为什么？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当你的生命在那里慢慢的建造起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不是你刻意去表现自己，刻意去表演给别人看的。我们今天的危险是什么？我们常常在见证神的时候偷偷的加上一部分，就是宣扬我自己的敬虔，
宣扬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好像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特别的告诉门徒们，无论是你们施舍，无论是你们祷告，无论是禁食，怎么样，他多次提到一个字，叫要行在暗中，不要坐在刻意的坐在人前，不要刻意的去渲染，也不要广而告之。那些隐秘的事情是属乎你和神之间的。你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度量？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成熟度？或者你里面是不是真的敬虔或者属灵？只有神知道。这是你跟神之间的隐秘事。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使徒叫保罗。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一到十一节那段经文，如果大家有手中有圣经，大家可以翻到。保罗被哥林多人逼到没有办法。他说，我是被你们逼的，我是被逼无奈的，我必须要分享我生命中间的一些很隐秘的和神之间的经历，我才可以告诉你们说，我真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有使徒的权柄。但是即使是他是被逼无奈，他必须要去分享那些很隐秘的事，他还是十分小心的隐去了很多的细节，对不对？你看保罗说，他说一开始说我知道有一个人，难道大家不知道那是保罗吗？保罗不愿意说那就是我，你看我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隐秘的关系，我上了三层天，我还听到隐秘的言语，我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去讲那些细节，他一旦而过，但是告诉哥林多人说，我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我跟神的确是有这样隐秘的互动的，但是我却不愿意更多的告诉你们这些细节。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六节，他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使徒保罗也同样知道这样一个秘诀，在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在这个所谓的敬虔和属灵里面，我们不能够刻意的去渲染，刻意的去告诉别人说我是什么，甚至把你和神之间的所有的隐秘的经历都去告诉别人。所以我们如何要做见证？我们不是因此就不做见证了。有些人说，哎呀，那这样的话我做见证，我多说多错，我就不做见证。不是这样，我们仍然要做见证。但是我们怎么说，我们需要去求问神，我们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言语。我们不是要去将自己的名彰显起来，而是要求神的名被高举，要将人的眼光带到神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很丰富的和神相交的经历啊！我也相信你们生命中间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当我们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习怎么样藏在基督里面，怎么样隐藏在基督里面，这是第一点，不增进，不渲染，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第二点，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缠的灯火，它不吹灭。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讲到的是一个扶持的心，讲到的是一个陪伴的心，讲到的是一个你愿意降下你的身段，你去扶持那些软弱的，扶持那些受伤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去，我要来教导你，我要来拉拔你，我要来指点你。我记得我在刚信主不久，我曾经看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我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忘了那个主人公的名字了，我只记得他是一个眼睛瞎了的一个圣徒。他眼睛瞎，他完全看不见，他每次出行都自己要就是有人带着他啊。那他 他就算是眼瞎，他仍然从一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这个应该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去传福音，他心里面对上帝有一种火热。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跟他在谈关于信仰的问题，那个弟兄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哎，那你觉得孔子啊，我们中国人的孔子啊，这个孔子跟你所信的耶稣有什么差别？”好，那这位瞎眼的弟兄呢，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啊，他说我的体验，孔子和耶稣的差别在哪里？孔子就好像他走到路上，他看见有一个坑，然后坑里面掉了一个人，然后孔子就说：“你上来呀。”你上来呀，哎，我教你怎么爬上来。哎呀，要不要不要，我帮帮你，来来来，我拉拉你，把你拉上来。我想想办法，看看你怎么从坑里面爬上来。他说这是孔子。而耶稣呢？耶稣是自己跳到坑里面，去把那个人扶起来，把那个人抬起来，让那个人脱离网络。所以一个柔和谦卑的人，我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真的俯就卑微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去服侍，我们要有个俯就卑微的一个态度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真的是体恤人的伤痛吗？我们真的是体恤对方的软弱无助和无奈吗？我们真的愿意认同罪人和他们相伴同行吗？哦，我们来到西方，我们看到西方人很多那个西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他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他们会蹲下来跟孩子讲话。当然我们看上去这可能是一种形式啊，但是呢，如果这种形式也反映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真的是愿意去俯就卑微吗？今天为什么教会不能够进入某些特定人群去服侍他们呢？我讲的特定人群，就比如说有一些有毒瘾的人，或者有酗酒的人，或者有一些家庭破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没有能力去服侍这些特定的人呢？我们大家需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罗马书第12章15到16节，他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俯视耶稣基督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就是来俯就这个世上卑微的人，那些妓女，那些税吏，那些人渣，那个世上人看不起的，但是耶稣愿意去俯就他们。啊，有一个牧师，我想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叫 Wilkerson， 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听说过。他在很多年前，他一个人从美国的乡下到了纽约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他来到了时代广场。上帝给他心里面一个呼召，他去服侍什么人呢？他是服侍那些吸毒的人、酗酒的人、那些妓女、那些有问题的人群。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啊，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缺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不缺乏站在高处的人，缺乏那些真正的愿意柔和谦卑、愿意俯就卑微来服侍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样式？那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啊，他的内心的柔和谦卑。我们外在我们要看见，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是那样喜欢宣扬自己呢，还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服侍上，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可以俯下身来，我们可以去扶持那些真正卑微、那些真正有需要的。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一种心态。我相信说，当我们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一定可以在我们生命中间做成这样的事情。好，那在马太福音第12章20节那里讲到，他说最后一段，他说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所以最终耶稣基督仍然是做成了天父在他身上的旨意，只是他用了完全不同于世人的方式做成的。他一生的道路，他让我们看见这个道路是走下更加的卑微，而不是我们眼中的所谓的金钱和属灵，那种所谓的影响力，所谓的号召力，所谓的好像干了一番大的事业，成就了一番地上的一个丰功伟业而已。因为最终的得胜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得胜，最终的得胜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得胜。弟兄姐妹，有一天你我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位，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一，
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主对我们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且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每一个人存留。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主，你在地上，你的生命，你的道路和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主，你是那位心里柔和谦卑的主。主，你是那位隐藏自己的神。你也是那位愿意俯就卑微，去服侍那些伤心的人、软弱的人、那些失丧的人。主，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无知，也承认我们的骄傲，我们愿意再次来仰望你，来效法你的榜样。主，就求你将这样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我们的活中，让我们在我们的骄傲中，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柔和谦卑的样式。主，求你帮助我们一位姐妹。主，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不是寻求地上的成功，不是寻求在人面前的影响力，我们乃是寻求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你为我们存留的那个冠冕和赏赐。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